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对很多中小企业的朋友们应该会很有帮助。就是呢，在台湾地区呢，中小企业申请政府补助呢，有哪些甘苦谈？那这一期呢，当然我们一样邀请的 Tommy。
哎，大家好，我是桃子小米的 Tommy。
还有 Adi。
哎，大家好，我是 Adi。
讲到这个东西呢，我 Tommy 呢跟我呢就一肚子的苦水了啊。当然，听说 Adi 现在正在申请吗？
我有申请两次的经验，但是跟你们的项目比较不太一样。
对对，没关系，我们都可以聊的。当然，我们要聊这个东西呢，一开始当然要先知道，就台湾有哪些。所谓的政府补助资源可以申请嘛？当然呢，听众朋友呢，可以先去有一个叫做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叫做青年创业圆梦网，就是它是一个算是政府做的一个网站呐、啊。然后里面会有列出一些资金可以寻找的部分，比如说它有个找资金功能。当然，讲到找资金功能的话，它里面有很多选项嘛。有什么已经创业啊，创业筹备中啊，还有经营五年以上的中小企业，还是你要研发欠钱啊，还是只有登记嘛？那其中有个选项呢，我相信是听众朋友比较会找的，也是大家会看的，就是热门资金。那我们来看热门资金现在比较多，但创业资金有两种 ，OK， 政府补助啦，一种就是借你钱，这是要还的；一种是送你钱，这是不要还的，对不对 ，Tommy？对啊，当然我们刚刚有去那个青年创业圆梦网这边看嘛，就是比较热门的资金，有借你钱要还的，有台北市中小企业融资贷款，台北市青年创业融资贷款，新北市政府幸福创业微利贷款，还有一个微利创业凤凰贷款啊，还有青年创业及启动金贷款。还有企业小投家贷款，这六项呢是比较热门的借钱，政府帮你借钱。讲到这六项 ，Tommy 啊 ，Adi 啊，你们对于哪一项会比较有兴趣啊？
我自己个人有请过青创啊。
我知道，知道啊。我们现在先从那个类别的差别，你申请过青创嘛，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青创的部分。青创啊、好，想要知道详情的，请自己去青年创梦网看，我懒得念了。好，那也太多了，太多了，好不好？这个只会让听众朋友觉得我在故意在拖时间，这样不是很好。好，我要训练大家有 Google 的能力。好，那研发补助的部分呢，有行政院国家发展创业天使基金，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听到的 SBR 经济部小型企业的创业补助基金。好，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重点可能会在SBIR 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啊。其他部分比如说台中有个那个青年创业贷款的利息补贴，就补贴你利息，但是你还是要欠一屁股债。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经济部有个新创事业奖，就给你个几万块的奖金，鼓励你很辛苦的做新创事业，拿不拿到是另外一回事啊。好，那好，那我们先针对 SBIR 吧，对不对 ，Tommy？讲到 SBIR， 你很多经验嘛 ，Tommy。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啦。我想要比较分享的是说，从你一开始创业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啊？一开始创业有去申请 SBIR， 一定死了啦。
Tommy， 你讲慢一点，其实讲太快了，连我都听不太清楚。
我说，我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说，就是说，如果你创业开了公司之后，然后你那个叫什么，要从什么东西开始弄？一开始去申请 SBIR 一定死定的啦，因为那个东西没有那么简单下来的啦。
那 Tommy 你申请过哪些钱啊？
我建议大家一开始去先去申请青年创业贷款啦，因为青年创业贷款基本上它有一个东西要你去写，如果你这个东西写不过，我劝你公司也关一关了啦。那个东西叫做商业计划书啦。
可是青年创业贷款不是要负责人去背债吗？
是要去背债没错啊，但是你连背债都没有，勇气创什么业啊？
哎呀，说的真好。
我意思是说，我从来不鼓励，我很讨厌人家去想说去从政府去那边拿了什么钱不用还的这种思想，因为 我坦白讲，真的，如果你你创业，你连背债的勇气，连冒风险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大家都不用去创这个业了啦。
嗯，
现在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拿这些钱把它烧光，你回去，你只是回不去你自己原本的身份，就好像我们上次去分享的那个创业有99%挂掉的那个，
对，99%阵亡嘛。
不是有一个网友在那分享说哦，就是因为这些人一窝蜂去创业，然后变成没有蚯蚓，然后就是蚯蚓想变蝴蝶，但是就到最后都没有蚯蚓在挖土，让这个土地更滋润更强大嘛。
嗯，
所以我说我觉得今天我你今天找我做这个题目，我虽然你想讲的是那一块，但是我觉得我想讲的是另外一块啊，就是说
没关系，我觉得我们都反正听众朋友都会想听嘛。
第一个你要去申请青年创业贷款，我当初8年前、9年前申请青年创业贷款的时候，我贷了150万吧，那150万利率真的很低，那个利率有跟没有是一样的，那个大概就是1%多而已，然后他让你分五年偿还，然后5年偿还，然后就是说那个钱等于是不用，怎么讲？那钱是等于是免费借你的啦，其实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啦，这个利息其实根本那个不算利息的，然后但是申请青年创业贷款，我那时候还不用上课，现在他们好像规定你要上18到24小时的课程，我忘记是几个小时，反正他就规定你要上一定的课程，然后他要你写一个商业计划书，那商业计划书就是说你要把你的你预计1年、2年、3年，那你预计做什么事情会赚钱的这事情写出来，那如果这个东西写不出来的话，我奉劝大家回去上班。如果一年创业贷款都贷不到的话，就回去上班。那中间会有很，如果你在申请青年创业贷款，你一开公司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那种代办公司根据那个商业处的登记的东西的住址，寄一些什么代办什么青年创业贷款这些东西给你。然后就会，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来跟你说，哦，我们跟银行关系很好，我们知道流程很好，但是我抽你1%到2%或者几%的手续费，我保证可以帮你把青年创业贷款贷下来。
嗯，
好，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好，为什么？因为我给他们写过。
啊，是啊、
哦。对。
嘿，那请说。
给他们写过，他们就会跟你虚晃一招说，哦，其实这东西很难带啊，你那没写好的话，什么什么什么，你不一定带得下来。不是，其实你只要把合理的商业计划书写出来，然后跟各大合作的，我那时候跟合作金库带的，然后只要跟合作金库的窗口好好的沟通，基本上都带得下来。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跟他签约，然后2万块就被他拿走了，可是他什么其实他什么事情都没做。
哦，就是自己写就对了啦，不要给他代办嘛，对不对？
对，他会说，我帮你看一下你的商业计划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你的商业计划，你如果没有三年，就是一年内怎么样转亏回盈，或是一年内获利，或是说三年内的路要怎么走的话，还要人家帮你写的话，那我觉得真的不要创业。
对，因为连自己怎么赚钱都搞不清楚嘛，对不对？
对，没错。
哎，那有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有个困惑啊，就是比如说他想要申请这个青年创业贷款嘛，那跟公司的资本额有没有关系？就是申请的额度。
我记得现在他好像是要你公司资本有一定到多少，然后他再贷你多少。
对，因为我记得他不会超过你的公司资本额啊。
对，好像是你50万，你只能贷50万，他不会超过你的公司资本额。
是啊。
对，
对啊，因为其实你看开一家公司，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公司都是资本的都是申请100或200嘛。那事实上去贷款个100跟200，根本就我觉得是还不如自己钱凑凑去开就好，干嘛去借？
哦，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可以自己筹100万出来去创业，然后再跟政府借100万进来的话，而且分5年摊还，对你来说短期的资金压力会少很多啦。那因为如果说以举例零售业来讲的话，零售业不管是说你要开什么，你一定要有周转金嘛。那你周转金的你要有周转金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有一个5年后才要偿还的钱， 那基本上那个对你来说压力会小很多。
嗯，
因为一般企业贷款你去贷，如果你出息，好啦，一般企业贷款你一开始去开公司没有银行会借钱给你的啦。
有诶，其实我的公司对不对？银行一直要借我钱，我死也不借。
你开几年了？
七年了，八年了，今年第八年了。
对银行来说，超过五年的公司就是一个那叫什么？超过五年的公司就是表示它是一个
绩优
一个绩优股，它可以蛮稳定的工资的。那它
稳定的借钱。
对他去查你的每年的401报表，或是每年的占，就是每年的年报。
嗯，
那我说每年就是大概你的营业额都是差不多啊，例如说可能举例啊，我朋友啊，在每年都4000到6000万差不多这样子的方式。那其实开业大概八年，然后都是4000-5000000的这种营业额来来回回，像这种银行就很容易借啊。哎，借就如果你家中小中。如果还有信保基金，中小信保帮你，中小企业信保信用贷款保险对不对？是不是、那
個？对。
像信保的话，它都可以贷到营业额大概的年营业额的30%吧。
嗯。
就是说你一年如果做4000万，它可以愿意贷你要1500到2000。
可是它那个利息都比较高啊。
对，如果是银行跟你贷。银行贷的话，那个至少都是3%起跳，
事实上不止3%。
对啊，他们现在银行都很贼啊，啊，利率给你3%啦，啊，手续费1%啦，然后再像开办费20000啦，
还有一个保险呢、欸，要先扣哎、欸。
可是因为银行是来求你贷款的、啊，所以那个。
然后还有中小信保啦，中小信保好像。手续费也是0.87%啊，0.7%。
没有，我银行那时候帮我算，他说他利息算我2%，很低哦。
嗯
，OK， 嗯，然后手续费也很低，就一算上保险以后加一加，对不对？差不多要5-6%，总共我就说那我不借了。
现在只要跟银行来往的话，你基本上起跳就是5%，就
对啊，5-6%，我干嘛跟他借？我自己就有钱了，我借他干嘛？他是银行拜托我借的，好不好？
我所以我现在都转房贷借啊，我都不用期待
啊。对啊，房贷借比较低啦，因为房贷这房子是可以担保啦。
对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创业，而且认认真真的创业，然后知道自己的获利模式是什么，大概几年、一年之内、半年之内，半年之内、一年半之内，大家都知道怎么样赚钱获利的话，我觉得青年创业贷款是一定要去借的啦。因为那个、
我这样换个方式来说啦，就是申请青年创业贷款也是一种重新检视自己的商业计划是不是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式。
没错，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一定要掰回来讲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就是，当然未来我们再来讲政府补助那一块，当然等一下不用借钱不用还那是一回事，那更好。但是我觉得说，就像你讲的，你要审视一下你的商业模式，你自己。怎么赚钱你自己要想好啊。
嗯。
啊什么时候会赚钱自己大概要想好啊。
说得真好。对。讲到这个东西呢，我跟一群没有想好的人合作真的是很想自杀。
然后你自己要自己要会算说我一个月支出是多少，然后我预计未来收入会多少，扣一扣我大概赚多少，我自己薪水要算多少。这简单的会计也要做啊。
对啊，我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可是像我之前就老是，我觉得我常常犯的这个老好人的错，唉，老是把自己搞得快累死，明明自己都可以很轻松。
嗯，我现在也是啊，我现在也都是不想当好人，我现在就是在这边打醒大家、
嗯、
就是我就是在这边当好人了。我在现实生活上我看到那些我就觉得啊，不听劝算了。
唉，当然，我们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真的讲到这个重点，叫青年创业贷款啊。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现在要创业，或是你已经创业了一小段时间了，那你可以借由青年创业贷款，一方面准备一个周转的资金，二方面呢重新履历一下你的创业的这个计划啊。如果说呢履历完以后呢觉得不行，那我觉得该认的还是要认吧。不要卡住了，当然有些人就是 反而这样履历以后找到一个方向，那也是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这一节到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继续听这一集的节目。那刚Tommy分享的青年创业贷款的重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微型创业凤凰贷款嘛，对不对？
那其实就是刚讲的重点，就是说这些创业贷款，不管是青年创业贷款，现在各县市都要各县市的 package， 所以大家可以去上网去 Google 这些，然后跑一次流程。我建议大家自己要把这流程跑完。因为这是对你创业的一个历练。那除了青年创业贷款以外，它还会有什么凤凰贷款啊，针对不同的，其实这网络 Google 都找得到。我觉得我还是重申那一句，如果说你今天自己 Google 自己去自立自主的把这些事情做完的能力都没有，你还是不要创业。
对，那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一部分啊。那刚刚说的青年创业贷款是不分性别的哈，但是微型创业凤凰贷款是有分的，它针对的是25岁到65-40岁之间的妇女，对，然后再来就是呢，或者是你是年满45岁到65岁的国民，就是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对不对？你要过45岁。以后才能申请啊。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是离岛的居民，如果你是离岛居民的话，你一样在20岁到65岁之间就可以申请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女生。然后当然参加这个东西的话呢，必须要参加政府的创业研习课程，至少18个小时，然后你那个申请的那个商业登记的那个公司，不管是免登记是小规模，但你有税籍的，或是已经有零有税籍的，都必须5年以内，超过5年就不能申请。 微型创业疯狂贷款，当然就微型嘛，所以它最多就只能贷款100万，它没有像清创可以根据你的公司资本额，然后申请一个比较高的金额，
最高到400啦。对，我要想起来，最高到400。
哦，对，清创到400嘛，那微型最多，微型凤凰就最多只有100，然后一样都是差不多贷款7年，然后连利息的话是按照邮政储蓄的2年的定期的机动利率，再加年息0.575%的机动利息，然后贷款呢还要自己再负担个0.5%的保证手续费，那前2年免息，那意思说你申请7年的话呢，有5年要付利息就对了。详细的内容当然大家可以去上那个网站那边去看啦。那好，那微型创业贷款当然是比较针对女性的啦，然后不要做什么部分啦。那除了创业贷款以外呢？
啊，除了创业贷款 ，AD 说要跟我们分享他去文化部申请那个哦，就是创业嘛，哦，我们有第一笔资金了之后，然后开始运作公司了。那现在到了下一步，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些政府的补助的嘛？
对。
那 AD 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他在文化部申请的那个补助的心路历程。
好啊好啊，因为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要知道文化产业有哪些可以申请。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出版社嘛，那出版社可以申请的大概可以跟政府有打交道部门应该就是文化部。那文化部它其实有蛮多的各式各样的补助方案，那这个补助方案都是一些就是配合一个时间啊，有的是半年期啊，有的是一年期啊，有几个月期，然后他都会就是提前公告。那可是他公告就是在网站上看，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你要有人专门去看，说有没有这种活动，或是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脉，专门跟你讲这种好消息，然后跟你讲说可以去申请这样子。那我最近就是之前去年有申请过一次，那一次就其实坦白讲是第一次申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申请过这种东西，然后第一次还。就是有个经验啊，那其实这次第一次也是失败，然后
第一次申请是申请什么的、
啊？就是电子书的那个方案的部分。
嗯，那个方案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方案？
其实就是它其实每个计划好像我目前申请的计划，它通常都会分几个组别、几个类别，然后你去选说你这个计划你要选择哪一个类别，那我可能就选了 A 类别。那 A 类别里面就有要求说，你的 A 类别里面的计划内容要什么啊？然后你预计做计划目标是什么？然后你产生的那个量化目标、质化目标这些能够产生什么效益？这样子，大概就这样子。
嗯，
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因为完全没碰过这种东西，所以不太会写。然后那时候也刚好就碰到，就像刚刚 Tommy 有讲到那个什么，有专门介绍写手那一种的、啊。我们就遇到一个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公司，就说哎、欸，不会写嘛、啊、我这边有 sample 啊，我把 sample 给你看，然后这个 sample 是以前成功的案例，他说好啊，然后他说我们就是跟你拆分嘛，然后拆分大概拿多少%这样子啊，
几%、
欸、啊？
拿几%？
我印象中还蛮高的哦，好像是拿30%吧，
30%哦，
嗯，
这么高哦，
然后
超出行情啊，
嗯。
不知道是不是30啊，反正就应该有一个趴数就对
了，大概15-20啊。
对啊，
然后我们就做啦，然后就变成说他只给我一个 sample， 然后我就自己弄。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糟糕，就是他给我 sample 之后，然后他什么也没做啊，他只是叫我就是说我写好之后给他看一下，那看了他也没什么建议什么的。然后他
就
唯一他能够一些 promise 就是说，哎、欸，他们老板认识立伟。然后会找地委，
每个都把这样讲，
做一个那个关注什么怎么说，结果嗯，好好好，结果没过啊，
没过不用付钱吧？
哦，不用付钱啊，嗯、因为那个、嗯、其实那个我最近这两次案子都是那种蛮赶的，就是说大概这个结案前的一个月前才告知我有这种案子，然后我就要去做。
Okay.就钱花不完，赶快找人家请嘛。
没有，我跟你讲，我都，其实我对政府这种很急的，赶快要把预算发出来，这个我都觉得有是不是有什么？
哦，不是
什么，
我说的不是他很急，而是我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都很截止日期已经剩没一个月这样子。
你知道还是他发布到截止？
是我知道啊，因为我这边通常就是不会。 不会特别去 follow 这种东西，那
没有专人专职在看有哪些
对，因为其实你做自己的事业什么都没空了，谁会去管你这个东西？而且也不知道，因为从前没有去成功过，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能不能赚钱，所以你根本就不太会去关注这种事。
嗯，
那只是说，因为最近就是有时候就是缺钱缺很凶，然后看到那边好像可以要到钱，那就去写这样子。
会觉得跟他要比跟创投好要。
不是，就是想说也是一个收入啦，就试试看这样子。
嗯，那你现在申请这个案子的状况怎么样啊？
也是不知道啊，这个案子也是，因为像我去申请的时候，我实际上我都会送件，我都会跑去文化部那边去看嘛。那我第一次申请的那个案子啊，就真的没什么申请啊，我还偷偷看了一下他那个箱子里面，大概才十几个单位而已、啊。那我这一次的这个申请案就。我光是去矫健，我就在那边排队排，前面就十几个人在排队。
新庄那边是不是？
对对对。
哦，新庄那边常常记者发表会找我过去看、欸、
嗯。
之前文化部有很多什么有的没有的什么什么什么，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有个那个什么 open 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资料的平台，就会常常找我去参加他的记者发表会。
哦。
嗯。
对啊。
那所以现在第二个还在申请嘛，对不对？
对，
好，那当然这后面还有故事可以聊。那目前我们这个东西就先聊到这边。那 Tommy 呢 ？Tommy 现在还有什么有请过的经验的？
我请过了、哦，你想到的我应该都请过吧。
然后那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创业基金嘛，那个大家熟知的就是像 SBIR、SIIR 跟什么创业天使。那 Tommy SIIR 你有没有申请过？
应该有，但是我都记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但是我只知道 SIIR 好像是去信义路的那个工业局报告嘛。
嗯，
对，应该经济部都是去那边啦，对啊。
嗯，
就是对 SIIR、SBIIR 我其实分不太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啦，但是就是说反正就是，跟教论文、教功课一样，教一篇他们想要看的论文，然后去回答一些所谓的学者评审他问你的问题。但是这些学者评审完全都不懂市场怎么操作，然后问你一堆刷存在感的问题，然后我坦白讲了，我自己都知道我们家申请不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了，但是我没办法改。
哦，我理解啊。那我们还是让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什么是 SIIR， 什么是 SBIIR。好 ，SIIR 呢就是服务业创新研发计划，然后呢它主要的目的是让一些做服务业的人可以在市场的竞争下，然后可以申请一些所谓的创新研发的补助，针对服务业。然后申请的资格是在台湾，就是国内，对不对，已经有合法成立的公司，然后都没有银行的问题，然后可以去申请，然后申请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嘛。那当然它是以创新服务而言，那如果是 SBIR 的话，就是那个小型企业的创新研发计划，一个是服务，这个是研发，那就是如果你要研发什么，对不对，你可以跟政府申请所谓的SBIR 的这个补助。那这两个补助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啦。那比如说我们以 SBIR 来看就对了。好，那 SBIR 的话呢，当然是针对所谓的中小企业，然后它有一些规范，就是第一点就是你要资本额在8000万以下，然后或者是你的雇用的员工未满200人以内才可以申请，然后当然就是你不能有什么申请违规计划啊，或是有欠税啊，这是必要的嘛。然后申请完以后呢，政府会补助，然后就已经看过有申请的人经验，好，有申请的经验就是SBIR， 好 ，SBIR 就是理论上你可以申请最多一半的钱，理论上就是假设你今天我举个例，比如说 Tommy 现在申请一个所谓的什么的中小企业好直播销售平台的研发计划，好，我举例好，那你要申请这个研发计划，因为这其实是补助款，所以是不用还钱的。好，那假设Tommy 可能想说，哦，好，我今天申请这个东西要800万，好，那800万呢，这是总经费的金额，那总经费金额以外的情况下，就是 就是政府就会要求你这个八百万中的400万，就50%要你自己去申请，然后政府顶多补助你另外的50%。但是就已经申请过的人的实务经验而言呢，事实上呢，你大概只能申请到33%，就政府会补你的，他不会真的给你申请50%。那如果说申请到33%的话呢，假设以800万呢的情况下呢，政府就可能就给你一个200万这样子。那当然这些东西呢有一些状况啊，就是你一样要写什么什么创业计划或什么之类的相关的东西。那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些要点啊，就是你申请这个东西。那什么要点呢？就是有些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资料。你知道什么资料吗 ，Tommy？
相关重要的资料，哪一种资料？
就是他不是会写一些规格书啊，或什么之类的。
那每一次的规格书都不一样啊，记不清楚。而且我讲 SBI， 我明天还要去，干嘛的？
哦，好好，对啊，我讲到 SBI， 你不是有好几次那个政府的不快乐的经验？
没有不快乐的经验啊，受创伤跟挫折的经验而已。
我觉得听众朋友很想要听到这个东西的经验啊。
哦好，但我明天要去，我不能培养这个情绪，哎，好吧，应该是这样讲的。我申请 SBI SIR 给我的经验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我其实好几次都有进入到就是那个叫什么，天使计划我也有，就是说他会先初审嘛，就是先看你的。你的那个简报跟你的创业计划 O 不 OK， 然后他就会叫你去现场去汇报嘛。那所以他初审他会刷掉一批，那我每次都是进到当面汇报几次啊，就进入当面汇报的，应该三次吧，天使一次 ，SBI 一次 ，SIR 一次吧，就当面汇报，然后接受评审委员去跟评审委员去报告说，哦，我拿到这笔钱我要怎么用，我打算拿怎么用这笔钱来赚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然后委员就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不外乎就是说啊，你这东西有没有办法保证获利啊？这东西的市场独占性是什么啊？你这东西的利基点在哪里啊？什么什么就诸如此类非常我所谓的不非常不食人间烟火的问题啊。
嗯。但是其实上我知道是 SBR， 其实他会故意找一些跟产业无关的评审来看啊。啊，当然这同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啊，问题就是可能他懂也可能他不懂嘛，然后可能会出现有的没有的怪招嘛。那回过头来就是，那很多人会想说，那我干嘛申请 SBR？ 那 SBR 当然是针对第一个，就是你已经有创业一段时间的公司，然后还有就是他给你是补助嘛，另外就是他也是可以帮助，就像清创一样，可以帮助你重新review一下你的创业计划是不是可行，因为那些人就唧唧歪歪的嘛。
但是你去那边你被，但是你去那边你还有心理准备哦，就是说，今天你去申请清创的时候，因为你是借钱嘛，那基本上你的商业计划啊，如果是差不多 OK 的，那基本上都会给你。但是今天你去申请 SBI SIR， 它中间有非常多的复杂的因素，所以会造成他会认为你的商业计划不可行，
因为他是给你钱啊，一个是借你钱啊，
是借你钱。然后，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创业到这个阶段，你可以去申请 SBIR 或者 SIR 或者天使计划，这个表示说你已经创业到一定时间了，你基本上已经活了半年一年了，那表示说你也有想说要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只要更多的钱，但是这个时候你被那些评审啊打枪啊，或是被评审问一些不是很专业的问题啊，或是刷存在感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千万不要气馁，
嗯，
因为这些人根本没创过业，
懂？那当然啊，就是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申请什么 SBI 跟 S 那个 IR， 对不对？有一个很大重要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公司的闲置能力，因为你要花很多力气去做这些计划书来来回回的。那还有就是，如果申请 SBR 的话，因为它是以研发为主的，所以最好负责这个人是跟研发有关的，不然他很多东西会被打枪。因为委员一定问跟研发有关，如果讲的这个人对研发这些东西不太清楚，那就难看了。好，那我们这集先在这边休息一下，下次再跟大家继续聊。 这个话题吧。